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在全新的一天再次与我亲爱的朋友相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啊，我们要来讲一讲杰克家这个故事的大结局。哎呀，可能在这几天的信息当中，我们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已经觉得，哎呦，千万这样的事情别发生在我们家，因为这事情一旦发生啊，那就真的是举家搬迁，流离失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杰克家的教训当中学习到最宝贵的功课。我们要更深的体会什么叫做圣洁，如何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圣洁的，所以你要求你的儿女都是圣洁的。当你的仆人约书亚带领全体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你就嘱咐他们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敬畏你，侍奉你，和当地的居民完完全全的断绝。求助你帮助我们也如此的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还有一切的破口，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杰克一家面临搬家，失去这个房子的惨重代价。这时啊，他们不得不承认靠着自己完全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恶果。于是呢，他们就向四处开始求救，希望找到一些办法可以缓解危机。邻居们也纷纷出力，四处募捐，协助他们一家可以开始重建家园，渡过难关。有一位退休的老建筑商听说了他们的遭遇，就主动打电话来帮助他们，说可以以半价为他们建造房屋，并且可以让他们分期付款，慢慢的来付另外一半。这可是巨大的好消息啊。爸爸妈妈问他有什么条件吗？老人家说，什么条件也没有。我之所以帮助你们，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犯过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在我帮他人建造房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水管的裂痕，有微小的湿气的渗透，导致了那栋房屋同样被白蚁彻底的摧毁。我当时后悔不已，几乎毁了我的事业。可是当时也是有一位伟大的建筑商怜悯了我，他帮助我渡过了难关。我并不知道他的条件是什么，他于是告诉我说，要我以后学习仔细认真，一丝不苟，并且呢，要我用同样的方法恩待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人。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帮助在蚁患当中受害的人。虽然都是非常微小的错误，却引起了巨大的损失。我很同情你们，我也希望你们继续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其他人，让这次经验成为你们全家的一个新的起点。 小杰克和爸爸妈妈非常感动，他们透过这次的经历学习到了一生中极宝贵的一课，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则故事呢，让我们更深地体会到，有些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破败，但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并且还用自己的习惯去滋养它、喂养它们，就好像这不断的水分浇灌让白蚁群不断的壮大，直到有一天它们可能彻底的毁坏房屋。而这种破损不仅仅伤害到我们自己一个小小的个体或者是家庭，甚至会给我们身周围所有的生命都造成伤害和威胁。正儿希望我们透过读约书亚记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这一段时间的内容，可以更深地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神让以色列民族进入迦南地，他们攻破耶利哥城之后要攻打爱城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小小的犯罪，神却要他们完全地从百姓当中除去，因为每一个小的罪恶或者是一些人所带来的小小的侵犯，会破坏整个民族分别为圣的一个生命的氛围，以至于神的祝福和神的恩典没有办法透过圣洁的生命环境来引导他的百姓。神是圣洁的，所以他希望他的百姓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分别为圣归给他。小小的一个罪恶在人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会有小小的谎言、小小的恶念，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会给他人造成伤害，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拿点小钱撒个小谎，或者偶尔做个小弊，对我们人生没有什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却忘记，在神的眼中，每一个小的犯罪也是触犯了律法的全条。很多时候我们唯有靠着基督宝血的洁净，才能够再一次被神看为义人，重新与神和好。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借着小杰克他们全家这个白蚁入侵的故事，更深地体会圣洁的神需要我们用圣洁的生命来回应他。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而这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神要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所有那些不洁的民和不洁的物都需要清除干净。我们不要觉得神是残忍，乃是因为我们对罪包容，却对神残忍了。不要对罪怜悯，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除尽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以至于我们罪越来越大，犯罪得罪神，也成为我们对人对自己的伤害。求主帮助我们活在神丰盛的圣洁和他的应许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力量生活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您的圣洁，使我们今天有机会竭力完全进入到你喜悦的完全的地步。求主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给我们自己的罪恶找借口，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您圣洁的光中。因为我们纵然小性失信于你，而您却是信实的向我们守约施慈爱，你将最美最好的迦南美地生命之约赐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学习像您一样的守约施慈爱。求你坚立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可以来读约书亚记的第十二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这章经文似乎只有记录没有内容，但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信实吗？第二，神是否真的把迦南全地都赐给了以色列百姓了？神的应许是真的吗？我们该如何回应呢？但愿我们每一个孩子 都可以从小选择以信靠顺服来开始过我们圣洁的人生。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等着您哦。
主，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走上你的祭坛，赦免我罪，除去羞愧，使我完全的自由。主，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走上你的祭坛，毫无保留，全然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也特别的在这一周预备我们的心，去重新思考到底一个好父亲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在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大家预备了小小的惊喜，就是我们有许多的童工和义工都在真爱驻我家父亲节特辑这几天的节目里面分享了自己对孩子的父亲的一些感恩和评价。那所以在每一天的节目的最后呢，你都会听到许许多多的童工和义工他们发自肺腑的感恩和积极正面的分享。所以这一次父亲节的特辑呢，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大礼包，特别的希望所有爸爸们听到的时候呢，都能够会心一笑，心里面知道你的妻子、你孩子的母亲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激你在这个家庭、你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无私的付出和摆上。在这里我们真的要说一声爸爸您辛苦了。那真儿自己呢，从小在教会长大，除了亲眼见证自己的父亲、祖父、外祖父、舅舅、伯伯他们的爱主的心，更重要的是我也见证了教会其他属灵长辈们、各式各样的属灵父亲们，他们在真儿的生命当中、在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所付出的努力摆上，以及所产生的极深远的影响。那当然了，如果诚实的说呢，也有不少负面的例子，也有很多破碎的、伤心的一些故事充斥在我们身周围。如若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被称为一个无父的世代了。正因为好的父亲的榜样的缺失呢，导致那些稀有的好父亲就成为更加可贵的、值得我们称颂、值得我们纪念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呢，真儿要用正面的一个角度来分享 从母亲的眼光当中来看，究竟什么样的父亲的特质才能够称为是一个好父亲呢？无论从自己的自身的经验，还是学习调研的结果，我们都已经发现了，在母亲的眼中，一个好父亲最最重要的特质，首当其冲的就是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呢，体现在生活生命当中的方方面面，可小可大。小到是否可以在你的妻子儿女需要你的时候，需要你给一个拥抱，或者是给一个鼓励的眼神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的做到。大到你是否可以用一个最健康的情绪和一个饱满的情感来引导你的家庭，充满使命和目标的来带领整个家庭的成长和改变。那一个父亲的责任感体现在家庭生活的哪几方面呢？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的支持。你是否努力的工作，亲手劳力做正经事，确保你的家庭经济稳定，不断的努力的摆上，提供足够的金钱来支持家庭的日常的开支，子女的教育以及未来生活的保障。那我想这是很多的姐妹，很多的妻子们特别期望能够透过丈夫那种负责任的态度带给他们的安全感。第二个呢，就是参与家庭的参与，积极参与家庭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决定啊，甚至包括照顾幼年的孩子、陪伴青春期的孩子、分担妻子的家务、参与在孩子的教育过程和成长过程当中。那我想这个是很多的妻子觉得很遗憾的，就是丈夫特别的忙碌，所以几乎不参与子女的教育和家庭的活动。那这也是一个丈夫们可能要重新去调整的一种生活优先秩序。第三个方面表达出我们的责任感呢，当然就是我说的信守承诺了，要做一个言出必行的人。无论是再小的事还是再大的事，因为信守承诺会让妻子和儿女感受到一种无比的安全感。如果我们对父亲口中所说的话笃信不疑，他也很容易让儿女呢对天父产生一种比较容易选择相信的一个决定。如果我们的父亲是一个出尔反尔的、朝三暮四的、朝令夕改的人，那么下面跟从的人和被他带领的人也像无头苍蝇一样的每一天无所适从，也会常常觉得心慌不已、六神无主。所以这个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必须要做到的信守承诺。还有一点呢，就是珍儿在一开始提到的情感支持了。那这个情感支持不一定说哇，每一天要在那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表达爱意，不，你是关心家里面人的情感的需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男人呢比较理性，所以呢他通常用逻辑思考来分辨事情的真伪和轻重缓急。可是很多时候呢，女人和孩子们的情绪情感是不能够用逻辑或者是理性来解释来判断的。如果我们持续的用不对的爱的语言去分辨的话呢，很有可能会让妻子和孩子感受不到父亲的爱和父亲的关怀。好比说当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摔跤哭了，很多时候呢父亲就会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啊，勇敢一点勇敢一点。那看到自己的妻子有些时候因为疲倦发脾气的时候，就会说，你干嘛这么无理取闹，多大点事儿啊。所以呢就错失了在一个他们最需要情感支持的时候呢给予鼓励安慰理解。其实珍儿在这里呢鼓励所有的爸爸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存款呀，像这些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存款，为自己存款，免得你一个不小心一个大笔的提款的时候呢自己就破产了。所以智慧的父亲呢就要善于存款，尤其是在这些最微小的你不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就可以存款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哦。 当然了，还有时间的管理啊，情绪的控制啊，对家庭长远的规划啊，这些都列在是一个属于责任感的具体的表现里面。今天呢，正儿就说这么多，我们下面就来听一听我们亲爱的同工义工这些妈妈妻子们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孩子的父亲所表达的爱意和感激之情，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我叫 Rachel， 我是来自美国德州达拉斯的一间华人教会。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父亲节里，我想借此机会代表我和我们家的三个孩子来表达一下我们对孩子爸爸的感恩。从2004年我们相识到现在，我们已经一起携手走过了20年的光阴。感谢你始终如一的陪伴和爱护，是你用你的全部力量支撑着我们这个五口之家。我意识到自己在作为基督徒的这些年里，一直没有好好学习如何成为上帝眼中好妻子好母亲的形象。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自己曾经是多么的可笑，自认为是基督徒，每周去教会，却一直忙于为家人强势地安排好所有的一切，也经常提出各种要求，经常对你指责挑剔，可是你每次都默默地容忍着我。我那个时候完全不明白上帝创造妻子的真正目的。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的生命中，成为我属灵的伴侣和生活的丈夫。在过去的一年里，感恩上帝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学习如何经营我们的婚姻，让我们有机会参加家庭事工，让我更认识到丈夫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你总是给予我们家人最开心喜乐的一面，无论遇到多么困难的时候，也从来不和我们分享，怕我们为你担心。我虽然不知道你每天的工作内容和困难，但是看到你连饭都顾不上吃，眉头紧锁的在电话上，我就能感受到你的压力和重担。作为妻子的我，每天能做的就是为你不停地守望祷告，求上帝卸下你的重担，并引导你将一切都交托给神。在过去的学习的一年里，我看到了你身上的变化，你开始主动将重担交托给上帝，而不是等到毫无办法的时候才这样做。我很享受和你在一起每天在工作之前的祷告，也很享受和你在一起回忆过去，数算神对我们全家这么多年来大大小小无数的恩典，也祷告求神继续带领我们这个家庭在未来的每一天都活出神喜悦的样式。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你，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全家的付出。祝你父亲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茉莉，喜乐凌晨和真爱住我家的文字义工。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向我的老公说 Honey， 谢谢你为这个家的辛苦付出，谢谢你疼我爱我包容我的坏脾气，谢谢你每天帮我按摩端泡脚水，谢谢你愿意为我跑腿为我做这做那，也谢谢你给的我足够的安全感。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了一家人，愿今后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越来越爱主。 Love you。
大家好，我是 Crystal， 我参加了真爱住我家的家庭事工培训。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们孩子的爸爸，你是我们家属灵的领袖，你在主里忠心的服侍和祷告常常激励着我爱主耶稣更深。过去四年对你来说是极不容易的，要照顾生病的我，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还要工作。我非常感谢你用基督的爱来爱我，用祷告托住我。我祈求神每日在每件事情上都与你同行，帮助你每天能够更加认识他，更深爱他，因着认识他，跟从他就得力量，得平安，得喜乐。未来一年，我们两个人一同力上加力，快跑跟从耶稣。至于我们和我们的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老公，我爱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严恩的太太，是真爱住我家的义工，也有参与家庭事工的培训。在此谢谢我的丈夫，四个孩子的爸，尽力参与各种孩子的活动，也在我需要工作或服侍的时候亲力亲为地照顾好每一个孩子，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出差不在家的时候，也会根据每个孩子的作息时间不同，打电话回来跟每个孩子单独的视讯与说话，甚至陪他们做灵修。虽然我们的生活真的非常的忙碌，但我代替孩子们向爸爸献上感恩。虽然时间很紧很少，但爸爸坚持不放弃属灵的大原则和方向，也用创意的方式偶尔会给孩子一些不同的惊喜和陪伴。谢谢你的付出和带领，你是我最佳的伙伴，补足了完全了彼此，也给四个孩子做了一个榜样，让他们看见他们的爸爸是如何依靠与敬畏上帝。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多少次你不想理他，多少次你不想回家，多少次你戏弄了他，他都原谅你了。多少次你不说诚实话，多少次你不和他说话，多少次你让他心疼，你懂吗？他就是那位平凡的爸爸，一生为我们却白了头发。他常常不说心里那句话，我等你回家。他就是那位平凡的爸爸，宁愿为我们做个大傻瓜，只希望我们平安回到家，陪陪他说话。
多少次你不在意他，多少次你敷衍了他，多少次你拒绝了他，他都原谅你了。多少次你不去拥抱他，多少次你不去陪陪他，多少次你让他心疼，你懂吗？就是那位平凡的妈妈，一生为我们缺失了年华。她常常都说同样一句话，别太晚回家。她就是那位大傻瓜。